玄木记第三季第二十集。其实大鹏鸟最后喊那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打开瓶子后不能说话，可姚真也就是随便一听，没放在心上。姚真回去之后迫不及待地将阴阳二气瓶拿到了桃林，打开瓶子之后过了许久也不见什么动静，只觉得这桃林变得清清凉凉的，别的异样却没有。姚真等得有点着急，左看右看，便顺嘴说了一句，咦，怎么没动静？突然从瓶子里飞出火球来，一个接一个，姚真才反应过来刚才说话了。姚真赶紧试图给瓶子盖上盖子，但火球飞得太快，姚真还有点应接不暇。最后姚真忍着痛用手堵住了瓶口，这才有闲暇拿盖子盖上。姚真的手被烫伤了，有些桃树也被烫伤了，大家也匆匆赶来。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烫都没有。
烫都没有。姚真摇摇头，
没事。
姚真的手烫起了好多小水泡，痛得姚真神情有些难看。西河说，给他找点治烫伤的药吧。
不打紧，没事，看着这瓶子也不行，你们谁去给他送回去吧。刚刚是我忘记规则说话了，所以……
姚真身后别着的神杖见主人疼痛难忍，便化为一条小苍龙，嘴里吐出水来喷到姚真的手上，很快烫伤的部位缓解了许多。姚真看着神杖吐出的水还有这般神奇功效，就让神杖再吐出水去浇灌桃林，果然被烫伤的桃树很快就好了，而且用神杖吐出的水浇灌桃树，这桃树会长得更结实茂密。虽然姚真这次的尝试又失败了，但却发现了神杖之水的妙用，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就这样姚真反复尝试了多年，却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成阴成阳二气。这些年来，姚真一边打理着桃林，一边处理着司法天神的职务，至于共工，姚真也就没怎么管他，所以这些年来共工的处境也就没那么紧张了。再加上时不时的去通天教主那里透个仙丹倒瓶仙药的，通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共工的法力增进了不少。一日，姚真接到旨意，天帝命姚真仔细留意南州人间的蜀地，那里有邪魔吃活人心肝，并且修炼界也有仙人上奏，那邪魔不仅吃凡人心肝，还吃了很多修炼人的心肝。姚真速速换上一身盔甲披风，到南州人间的蜀地一关，发现有邪魔在夜晚会掳走一些人，把他们都绑到蜀地山川中的山洞里，在人间的表现就是此人神秘失踪。因根本没有激烈的打斗，所以姚真未曾发觉。姚真看到那些魔将人绑在石板上，正要掏心挖肝，姚真一个闪电劈便劈碎了那山洞。那些魔一惊，抬头一看是姚真，正要落荒而逃，姚真一伸手就把所有作恶的邪魔都拘在了左手的手心。姚真先放回了那些被抓来的凡人还有几名修道人，再用右手画了个镜子，姚真要用天目看看这些魔之前到底是怎样作恶的。只见那镜中显现，这些魔将捋回洞中的人绑在石板上，其中还有不少修行不精进的修道人也被邪魔钻了空子，被捋入洞中。这些魔竟丧心病狂地叫这些人清醒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肝脾肾等脏腑被掏出来吃掉。那些人哀嚎着叫喊着，哀嚎的声音越凄惨邪魔越高兴，直到他们的血一点点流干，脏器被魔一口口吃掉，才痛苦地结束生命，惨不忍睹。姚真看得怒目圆睁，
这三界竟有如此邪恶之事。
盛怒之下，姚真一仗击碎了所有的罪恶的山洞，在人间的表现则是地震震碎了很多山洞。随后姚真强忍怒气，攥着左手中的那些邪魔就往地狱方向去。
天神到此，诸鬼回避。
天神到此，诸鬼回避。
姚真怒气冲冲地来到地府， 还未等阎王说话，姚真就一掌劈开了一间地狱，将左手中拘着的邪魔撒在了这间地狱。
把地府中下手最狠最严厉的刽子手叫来。
阎王点点头，一招手叫来了多名刽子手。
邪魔作恶，几倍偿还？
一般是百倍偿还。
不行，此处这些邪魔过于丧心病狂，百倍太轻，要万倍万倍偿还。
邪魔们一听，赶紧跪地求饶，阎王和刽子手也都惊愕得不得了。
天神啊，这是定的规矩，一般都是百倍，就万倍，这
规矩也是神定的，会有特殊情况。这些邪魔吃活人心肝，将人置于最痛苦的境地，万倍偿还，一倍不能少。
说完便将司法神杖在地上一震，震得百鬼哭喊，阎王也打了个趔趄，鬼吏们纷纷跪倒在地。
天神息怒，天神息怒。
好好，万倍偿还，万倍偿还，
此刻行刑，不得有误。
随后这些挖人心肝的邪魔也都被钉在了石板上，只见刽子手们将人痛苦的感知注入到了这些邪魔体内，这些邪魔的心肝脾肺也都齐全了，对痛苦的感知也和人一模一样了。为首的刽子手阴森的脸上毫无波澜。
行行。
随后所有刽子手便开始对这些邪魔剜心掏肝，这些邪魔也和人一样的哭喊着嘶吼着，但与人不同的是，他们要承受一万次这样的体验。每掏完一遍之后，刽子手会把心肝再给他们安回去缝上，然后再掏再缝，循环一万次。姚真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直到气消了，才对一旁战战兢兢的阎王说，
行，这事就先这么办，万倍一倍不得少，万倍偿还之后全部打入无间地狱销毁，我先回去了。
遵命，天神慢走。
姚真走时还顺便带了几个被挖出来的心肝，回去的路上将这些心肝用箭射在了魔界的大门上，以此震慑邪恶。之后姚真在职期间再也没有此事发生。且说姚真从魔界回去的路上，偶尔听见两位仙人在对话，好像说的是一种鸟。姚真本没有在意，但听到那仙人说到这鸟公的叫运日，母的叫阴邪，姚真一听，这不是阴阳吗？或许和成阴成阳二气有些关系，便来了兴趣。于是姚真上前问道，
这种鸟在什么地方？
这鸟就在前边不远的隐雾山。
这鸟公的叫运日，母的叫阴邪，可是与什么阴阳二气相关吗？
那二位仙人摇摇头。姚真看着他们也是不知道什么，所以就没有再问，想想还是自己去山上看看吧。到了隐雾山，姚真顿感此处阴气甚重，突然飞出一群鸟，黑羽赤目，通身紫黑。姚真定睛一看，这不是鸩鸟吗？还什么运日阴邪，原来是这剧毒之物。这剧毒鸟类姚真本不愿招惹，但这鸩鸟发现了姚真，便对姚真展开了攻击。姚真知其羽毛有毒，于是直接收了神杖，向自身罩了起来，再用掌心功力与其打斗。不多时鸩鸟落败，姚真收了罩。可就在姚真收罩之时，有几片鸩鸟的残羽在空中盘旋，正好落在了姚真的裙边和靴子上，姚真还不曾发觉。回到昆仑之后，婢女们见姚真又是风尘仆仆，便让姚真脱下衣服好送去清洗。姚真脱衣之时也没看见那几片残羽，直接就递给了侍女，侍女们直接拿走去洗了。姚真想上榻休息一下，侍女就为她脱靴。姚真刚躺下，就听那脱靴的小侍女道，
这是什么鸟的羽毛啊，紫黑紫黑的。
姚真一听，一个机灵从榻上蹦了起来，
别动，有毒。
可为时已晚，那小侍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奄奄一息。姚真一把抱起了小侍女，
别怕别怕，我这就为你解毒。
姚真用掌心之气生生地销毁了这羽毛，刚要为侍女疗伤解毒，突然想到，
不好，我那衣服上应该也沾了。
姚真赶紧抱着侍女火速来到灵窍溪，这是昆仑山洗衣服的地方。果不其然，姚真的衣服已经在水里了，洗衣服的侍女以及好多碰过溪水的人
在水边都呈现出了中毒症状，其中还有青鸾、西河。姚真赶紧封住了林俏西。青鸾虚弱地说，
怎么回事，我们好像都中毒了。怪我，你们怎么样？
一婢女虚弱地说，
我们刚把衣服放水里就口吐鲜血，青鸾姐、西河姐就过来看我们，然后也中毒了，然后过来好多人都这样了。
姚真知道这阵毒昆仑山好似并无解药，但看到大家都奄奄一息，救人要紧，于是姚真便动用了当年阿泽教他的转业术，将中毒之人的毒气转化到了自己身上。但这转业术姚真还是不能完全运用，所以还有一部分毒气残留在大家体内。好在大家不吐血了，只是胸闷无力，但姚真开始吐血了，只觉得胸闷气短，四肢酸痛，五脏六腑有灼烧之感，不过还是可以忍受的。姚真放出神杖，让苍龙把谢志载了来。谢志见此惨状，
你们都怎么了？
姚真擦了擦唇边的血迹，
我们中了阵毒。
谢志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我回来的途中不小心身上沾了阵鸟的羽毛，把这毒带回了昆仑，整个林俏溪都被毒气污染了。我已经处理了阵雨，封了林俏溪，但怎么解毒呢？
快托人禀报天地吧，或者找元始天尊，昆仑无阵毒解药，那解药远在东州。
姚真面露难色，有些迟疑。
你因何碰了阵鸟？
哎呀，还不是为了找成阴成阳二气。
大家一听也明白了刚才姚真为何面露难色，因为正神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但正神是不会撒谎的。天帝或元始天尊一旦问起姚真为何遇阵鸟，姚真只得全盘说出，连带着这桃林之事就会被他们知晓。这桃林本是姚真分外之事，又因这桃林惹得众生中毒，辛辛苦苦栽培的桃林很可能会保不住。西河知道这桃林注入了姚真无数的心血，于是说，
这样吧，我们自己托人到东州找解药吧，别上报了，大家目前也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姚真，你能坚持住吗？
我没事，我无妨，只是大家要受些拖累了。
大家纷纷说，我们现在也就是乏力胸闷，没关系
没关系。
姚真见大家都这样善解人意，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谢志说，
阵毒本没有解药，但那东周的如心泉可解三界内的一切剧毒，那是上古昊天大帝所造，现在一直是东周王清虚亲自管理，只要他帮我们取得如心泉就可以了。只是我们得托谁才能请得动这一周之王呢？
我去。
你中毒这么深能去吗？
无妨，还可以腾云。素闻东周王经常闭关隐居，不总在东宫里，别说一般人请不动他，就是连找到的也难。我记得我继任司法天神之时，东周王送过我一鹿引，这鹿引可以随时找到他。我去最合适。
看大家都面露担心之色，姚真擦了擦嘴角的血，站起来对大家说，
我没事，大家不用担心，这次是我对不住大家，我很快就会拿着解药回来的，你们再坚持一下。
说吧，便一伸手从储藏室掉出了落了灰的鹿影，飞上了云端。云端上的姚真还是不放心地向下看去，看着大家虚弱无力的样子，姚真一直在眼睛里的泪水也流了下来。姚真借着鹿影的指引，以最快的脚力一路向前，不料在飞到接近东周的地方，姚真忍不住咳了一口血。说来也巧，就在那即将抵达东周的北周处，也有一山的阵鸟。那阵鸟闻到了姚真咳出的阵毒血液，纷纷飞出山来寻找这血腥味的来处。而此时姚真咳了几口血之后，身体又虚弱了一层，脚力也越来越慢，很容易的就被这群阵鸟追上了。姚真只得又和这群阵鸟周旋了半晌，好在阵鸟们暂时退却了，姚真趁此机会赶紧上气不接下气地往东周赶。
姚真甩掉了镇鸟，抵达了东周地界。此时的姚真更虚弱了，难以腾云，只得爬云，就是飞行的高度更低了，速度也更慢了。姚真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子，往怀里一摸，
糟糕，陆隐丢了。
姚真心想，陆隐一定是在和镇鸟打斗时丢在北周了，若现在回去找的话，还要和镇鸟周旋。算了，既然陆隐指引我到了东周，想必那清虚王应该就在东宫里。因为东周向来太平，所以这是姚真第一次来东周。姚真想要用天目看东宫的位置，却发现天目前面朦朦胧胧的，也看不清，应该是神体虚弱的缘故。姚真无奈之下，只得一点点打听东宫的位置。放眼望去，发现东周的确一派祥和景象，这里人的面容都十分和善，这里的生灵也都十分可爱。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名字，竟然都是叠词，什么悠悠、冉冉、甜甜，就连长相高大威猛的生灵也会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比如狒狒。
这东周真是个可爱之地。
姚真见到一老者，便上前打听，
老伯，您可知王宫怎么走？
那老伯疑惑地问道，
王宫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们东周王的府邸啊。
东周什么时候有王了？不知道啊。
姚真心想，这老伯是糊涂了，连王宫和自己的王都不知道，又继续打听别人。
大娘，您知道王宫怎么走吗？
王宫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们的王待的地方啊。
我们的王？没听说东胜神州有王啊。
于是姚真逢人便问，可不仅大家都不知道王宫是何地，也根本不知道东周有王。姚真不由得心生敬佩，感叹道，
这东周境地被东周王治理的一派祥和，欣欣向荣，而东周人却不知道东周有王，这是真正的无为而治啊，乃道之上乘。看来这清虚的境界真是不同凡响。
姚真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又去打听，
老伯，您知不知道东周有位青年有入定看书的本事，一看能看上几十年岿然不动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清虚吧？
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您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啊，知道知道，他家就在前边那片海底。
姚真拜谢了老伯，赶紧往前边的那片海域去了。且说这清虚昨日才刚回到宫中，此时正在榻上休息，淘淘默默在一旁闲聊，
你看主人这些年显然没有那些年修行精进了，回来就睡觉，前几年除了看书就是打坐，
没准人家现在已经修出三界了呗。
可得了吧，我可不信他了，那年司法天神继任大典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东周向来简朴，我没什么送他的，结果怎么着，把自家的门钥匙送给人家了，把陆隐给当礼物送去了，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来找他吗？
结果人家姚真这些年来连东周的地界都没踏进来过。
这二位笑得前仰后合，没想到很多事是经不起念叨的。此时的姚真正在艰难地潜入深海，因体力不济，姚真的碧水诀也不太管用了，所以姚真每潜入一层海就要承受巨大的水压，终于潜了十几万里才到了东宫。姚真强打起精神，勉强将气息调匀，对东宫门口的侍卫说道，
司法天神姚真有要事求见东周王。
侍卫看了看姚真腰间别着的司法神杖，又看着姚真脸色苍白喘着粗气，知道事情紧急，于是赶紧去通报。此时的清虚刚刚睡醒，正睡眼惺忪地准备批阅奏折，淘淘默默在一旁磨墨沏茶。
禀报君上，司法天神有要事求见。
一听司法天神，正睡眼惺忪的清虚心中一惊，瞬间困意全无。淘淘默默也惊讶地结结巴巴地问道，
谁？你说谁？
你说谁？禀报君上，司法天神姚真有要事求见，看天神的样子好像受了很重的伤。
什么？
清虚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快些，淘淘默默你们先回避一下，